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赞美你，就要敬拜你。主啊，这个时候更为愿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就像主耶稣当年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一样。神啊，你来对我们讲道，圣灵将神的话都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要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遇见主，听见主，以致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的脚来跟随主。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凡来寻求你的，你都让他寻见你。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为在重庆上过大学，所以我对重庆那个城市充满感情。那这周看到一则关于重庆的新闻，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常常为那个城市的里面的教会祷告。上个主日，就是3月21日，重庆市渝中区民中局领头，协同公安、社区街道等各部门30人左右，冲击了重庆橄榄山教会，扰乱了正在进行的主日聚会，驱散会友，封了会堂，带走牧师和数名同工会友。三天后，就是3月24日，民中局和警察等部门几十人再次进入教会，搬空教会所有财产。今天是3月28日，又一个主日，不知道重庆橄榄山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否还能聚会，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在疫情下，这几天的疫情又有上升的势头，教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开，我们的聚会都在线上进行。我盼望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渴慕的心，毕竟我们还能聚会。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并不能像我们一样自由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聚会，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如何跟随主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今天我们要的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到25节，主题是耶稣开始传道。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到17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在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胜过了魔鬼和魔鬼的试探。现在耶稣要开始他在地上公开的侍奉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当耶稣要开始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被关进了监狱。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呢？你会不会觉得太冤枉或者是不公平呢？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好了道路，耶稣开始传道了，施洗约翰却被关进了监狱，为什么呢？施洗约翰不用传道了，因为耶稣开始传道了，但是不用传道了也用不着关进监狱啊。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直接原因是因为他责备当时的希律王不合法的娶了他弟弟的妻子，希律王就把施洗约翰抓了，关进他的监狱，后来又在监狱里把施洗约翰砍头。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也表明了他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对待他仆人的方式有时候真的是很特别，不是我们世人能够理解和评价的。但是施洗约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没有抱怨，他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稍纵即逝。他却把人的心预备好，把人的眼睛转向了正在升起的大光，那就是耶稣。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向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这节经文中主要的动词是退，听见是一个分词，一听见约翰下在监里，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因为听见约翰下在监里，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退，这有后退、撤退或者是退隐的意思。这一节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或者说耶稣在地上的侍奉是以十字架为目标为导向的。耶稣开始传道，他就走向十字架。加利利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在以色列的北方比较偏远，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可能觉得耶稣为什么退到加利利去，而不是去拯救施洗约翰，营救自己的同志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好像有点怕，怕当时的希律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实在让我们看到神的忍耐，神的智慧。施洗约翰不需要拯救除奸，需要拯救的是监狱外面的罪人。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始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在地上三十岁了，他一定看到世上很多的罪恶，他看到这个世上很多的需要。耶稣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做救主，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传道呢？那么多人需要拯救，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手拯救呢？神为什么不让耶稣早一点公开侍奉呢？耶稣是真正的天才，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人间，但是耶稣一点都不早熟，他完全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和神的时间表来行事为人。耶稣开始传道，首先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这段经文提到好些地名：加利利、拿撒勒、加百农、西弗伦、拿弗他利、约旦河、海。这里的海的其实就是指的加利利府、加利利海。西布伦、拿弗他利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两个，也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根据旧约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的地图，西布伦、拿弗他利都是在新约的加利利的境内。加百农这个城市在旧约是没有提到的，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加百农显然是一个大的城市，耶稣住在那里，那是耶稣早期传道的一个中心和据点。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甚至称加百农为耶稣自己的城，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这里的黑暗是指人灵性的黑暗，世人活在罪中不认识神，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世人是在黑暗中行，是住在死荫之地，活在地上没有盼望。如今耶稣来了，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先知以赛亚在耶稣之前700多年就发出了预言，人需要等候神所定的时间来到，神所定的时间满足了，神为人预备的救主就要来到。更奇妙的是，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来，他不仅仅是做犹太人的救主，耶稣也是外邦人的救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施洗约翰的父亲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就宣告了神要为我们兴起光来，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玛利亚抱着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先知西面也宣告了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感谢神啊，我们是被他光照的，我们是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中的。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光，是先知所预言的光，是神的光发出来。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信仰之旅》中，结合他自己的人生、学术、信仰经历，把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进行了比较，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就好像蜡烛一样，对于在黑暗中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督教就好像太阳一样，既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就不再需要蜡烛了，我们应该把蜡烛吹灭。为什么基督教就好像太阳一样呢？因为耶稣就是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只有透过耶稣，人才能认识神，只有透过耶稣，人才能进入神的国。神的确是奇妙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耶稣开始传道，并不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而是先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被人藐视的地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是光，不仅带给我们温暖，指引我们的方向，更重要的，耶稣是光，光就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的黑暗。所以耶稣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让我们再次想起施洗约翰，因为耶稣传的这句话跟施洗约翰传道信息是一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曾经论到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是现在那真光已经来到，那大光已经升起，施洗约翰这盏明灯就不需要了。耶稣开始传道的信息与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是要人悔改，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现在耶稣来了，也吩咐人悔改，是要人相信他，相信他就是神所派来的基督，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只有借着他才能进入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不是一次性的，悔改乃是持续不断的进行的。没有信耶稣的人要悔改信福音，信了耶稣的人也要悔改，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悔改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转向，就是 turn， 转变，是180度的转变。过去你是向着罪的，现在你要离开罪；过去你是背着神的，现在你要面对神，并且向着神奔跑。请注意，悔改是180度的转变，不是360度的转变。有的人信了耶稣，又回到以前不信的光景中去，又回到以前的罪恶中去，老是原地打转，那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正如主耶稣对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的一样，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赦免之恩，这是拯救，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悔改，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悔改。悔改不仅仅是要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更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 就是要离开自己的罪，不再犯罪。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要离开那些情欲的事，否则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悔改从积极一面来说，就是要行神所喜悦的事，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使人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求圣灵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做工，带领我们悔改、回转归向神，使我们更多地认识我们的神，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开始传道，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传道，他呼召人跟随他，使人认识他，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训练他们传道。所以耶稣一开始就做门徒训练，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了十二个门徒，以至于福音的工作可以在他升天之后能够继续，虽然其中还有一个失败的人。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记载了耶稣呼召他门徒中很重要的四个人，这四个人很重要，是从他们后来在教会中的作用来说的，从他们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不过是渔夫而已，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很普通的职业，是无知的小民。马太福音四章18-2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1节，这一个招呼应该翻译为呼召，打招呼，好像是见了面随便问候。呼召在我们的信仰中就是一个很神圣、很庄严、很连续的用语。但是呼召这个字 kaleo 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话，就是呼叫，叫 call， 或者我们叫 calling， 就好像跟打电话叫 call。 这个字很神圣，是在乎招人的主，并不是在乎被呼召的人有什么好的行为或者是德行。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不过是渔夫、市井小民而已，呼召人的是神，是主耶稣，他是圣洁的。呼召这个动词，它是一个邀请，也是一种命令，被呼召的人被要求做出回应，拒绝还是跟从。被呼召的人同时也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和使命，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两段记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兄弟俩，彼得、安德烈是兄弟，雅各、约翰也是兄弟。其次他们四个都是渔夫，彼得和安德烈被呼召的时候，他们正在海里撒网打鱼，雅各、约翰被呼召的时候，他们正在船上和父亲捕网，那都是渔夫正常的日常的工作。第三，他们对耶稣的呼召都做出了立刻的回应，彼得、安德烈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雅各、约翰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我们要问一问，这四个人为什么能够那么快就撇下一切 跟从耶稣了。这不在乎人，这在乎呼召他们的主耶稣。经文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是耶稣呼召雅各和约翰，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跑去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你收我做门徒吧。这四个人过去可能就认识或者听说过耶稣，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可能是一个木匠，30岁了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其实并不是常见的事。在过去的农村，如果30岁还没有结婚，那很可能就被认为是一辈子打光棍了，很可能就是穷光蛋。圣经告诉我，彼得当时已经结婚了，因为后来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对于耶稣，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伟大的关于他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在公开侍奉之前行过什么神迹，只有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一件耶稣12岁的时候和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认为耶稣不懂事，居然一个人留在耶路撒冷，让他的父母还以为他失踪了。虽然后来他们在圣殿找到他，耶稣说了一句很有天分的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当时的人可能认为耶稣只是有点小聪明而已。玛利亚知道耶稣是怎么来的，玛利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玛利亚把这些事情都是藏在心里，并没有告诉别人。他也需要等候神的儿子显明出来。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为他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司洗约翰看见听见，就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是否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轰动，其实我们是不得而知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也是一场很大的胜利。但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不是吸引了人，或者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来跟随他呢？圣经也没有这样交代。所以我们就要问，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为什么一听到耶稣的呼召就立刻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了？有人可能说，其实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所撇下的也算不得什么，鱼和网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对你来说，鱼和网可能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那可是他们养生所依靠的。就好像你现在的工作一样，其实你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跟马云、比尔盖茨比，你挣的那点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能够放下吗？你失去了工作，你就不感觉好像天都塌下了一样吗？再者，雅各、约翰手下的还不仅仅是船和网，他们还撇下了他们的父亲。前面我提到彼得当时已经结婚了，所以彼得还必须暂时撇下自己的妻子。至少福音书让我们看到的是，十二个门徒都是他们自己跟随耶稣，他们的妻子是没有跟着的，可能也是不能跟。虽然后来使徒保罗提到七月的使徒和主的兄弟雅各和彼得，他们都娶了信主的姐妹为妻，而且是带着一同往来到处传道，但是在耶稣在今的时候，十二门徒都是离开家、离开妻子、离开父母，没有提到儿女，他们都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所撇下的，他们是把他们所有的都撇下了。我们应该思想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我们能够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吗？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的记载，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了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离开施洗约翰 不跟从施洗约翰，跟从了耶稣。他们与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个人就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第二天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带他的哥哥去见耶稣，那个人就是安德烈，他的哥哥就是彼得。彼得很可能也在被安德烈领去见耶稣的时候相信了耶稣。与安德烈一起和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的另一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如果安德烈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约翰应该也认出来了。安德烈把耶稣的事告诉自己的哥哥彼得，约翰也应该把耶稣的事告诉自己的兄弟雅各。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翰也带了自己的兄弟雅各去见耶稣，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在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之前，他们应该已经信了耶稣，或者很可能是信了耶稣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一听到耶稣的呼召就能够立刻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我们现在很多，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真信了耶稣的，但是当耶稣呼召你，让你放下一切去传道，去做牧师，去为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跟随吗？所以要再次强调，这不在乎人，乃是在乎招人的主。有人也常常问我，你为什么要做牧师呢？我告诉你，这真的不在乎我，我并没有想做牧师，是他要呼召我做牧师。我在97年圣诞节后参加了第12届美东福音营，在那个营会中我决志相信了耶稣。在那个营会的最后一次聚会中，我第一次听到奉献自己为主所用、为主传道的呼召，我马上就做出了回应。但是我到2003年初才做出完全奉献、放下自己的专业，进入神学院学习，将来做一个牧师的决定。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我需要学习分辨神的呼召，神是否真的呼召了我要去做牧师。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我们不是一时冲动的，你要学会分辨神是否真的呼召了你。神是呼召人的神，神呼召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神呼召摩西、呼召亚伯拉罕、呼召大卫、呼召先知以赛亚，每个人神呼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分辨神真的呼召了你吗？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我们也知道是神的呼召，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立刻就回应？当时我就不能立刻放下一切跟随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你真的认识那一位呼召你的主吗？我们信主耶稣就是被主耶稣呼召，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神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如果神再一次呼召你，要你放下手中所做的一切，专心的服侍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吗？你能够放下这个世界，放下你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走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吗？所以我们要来再仔细的看一看耶稣对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呼召。马太福音4: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的话我说是邀请，邀请他们来跟从他，但是耶稣的话也是命令，来跟从我。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可能是平静的，但一定是肯定的语气。耶稣不是犹豫不决，耶稣也不是在和他们商量，我们一起来创业吧，我们可能会做大事情。耶稣是在邀请，耶稣也是在命令人加入他的行列，从事他早已定义要成就的事。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不能确定 彼得安德烈是否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得人如得鱼，这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好像不错。我打鱼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前途了，最多不过维生而已。现在有机会换一个工作，那应该也不错啊，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得人如得鱼，是不是将来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现在跟随耶稣，将来就会有很多人跟随我们，我们就是领袖了，那不是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吗？从圣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这个人有天生的领导才能，但是他当时还应该没有完全明白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呢？耶稣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听他的声音。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人的心，所以耶稣知道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会对他的呼召做出立即的回应，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耶稣对他们发出呼召。耶稣也知道他们对蒙召要做什么、要得什么还不完全清楚，很可能他们心中还有一些属世间的期待。比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雅各、约翰就曾经求耶稣一件事，希望他们兄弟俩将来在耶稣的国里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还是呼召他们。虽然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不知道跟随耶稣的路，耶稣还是呼召他们来跟随他，因为他会引导他们走前面当着的路。这不在乎他们，而是在乎呼召他们的耶稣。耶稣不会误导人，耶稣不会让跟随他的人误入歧途，耶稣会带他们走正路、走义路、走十字架的路。这条路被呼召的人是未曾知道甚至未曾想到的，更不用说走过了。但是耶稣他早已知道，而且他已经走过。这些在人看来是软弱的、愚昧的渔夫，将来有一天真的要得人如得鱼，引导很多人进入神的国，这是神的作为。耶稣也没有一开始就对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完全讲明跟随耶稣的意义和代价，他们当时还不能领受的。耶稣是因材施教，逐步引导。耶稣当时刚刚开始传道，救恩的序幕刚刚打开，很多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而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门徒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以后，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了，主耶稣对彼得就讲得更明白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赎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赎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彼得能够领受了。如果耶稣一开始呼召彼得就对彼得说他要怎样死荣耀神，可能彼得就被吓死了，不敢跟随耶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中、现在的环境中、现在的位置上，你不断地追求认识神和神所差的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做什么，你应当为主而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神。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你，神对你还有更高的旨意，神对你的人生有另外的安排，他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回应，献上自己为主所用。耶稣是呼召人的主，他过去在呼召，现在也在呼召。那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听他的呼召。如果神真的在呼召我们，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要做出回应。就好像先知以赛亚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主要的侍奉，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治病，包括赶鬼。因为鬼通常是跟病连在一起的，鬼会使人生病。马太这里用了浓缩的笔法，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事工的三个层面，或者三个方向。耶稣主要做的工作，传道、传福音、治病赶鬼。在后面的章节，马太就会记载耶稣如何教训人。比如接下来第五章、第七章，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登山宝训。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耶稣治病赶鬼，他具体的例子。那这是马太福音后面我们都会看到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当时应该已经跟随耶稣了，听耶稣教训人，看耶稣怎么传天国的福音，看耶稣怎么治病，怎么赶鬼。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都是走路的。耶稣走遍加利利，那雅各、安德烈、约翰他们就跟着耶稣，那不能坐车，也不能坐高铁、坐飞机。那个时候耶稣他的门徒都是随走随传，这是苦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每天跟随耶稣，每天都可以经历一些新奇的事情、兴奋的事情。他们以前没有听过的道，他们现在听到了；他们以前没有看过的神迹，他们现在看到了。所以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件苦差事，神的话语、神奇奇事、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伴随着他们，这比世上最好玩的东西还能令人兴奋和满足。说做耶稣的门徒，我用陈瑞珍牧师的一句话，是很好玩的事，是很刺激的事情，是 very exciting 的。基督徒不应该是沉闷、乏味、单调的人。神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神每天都在我们生命中做新事，透过我们要做大事，就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也是靠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存一个谦卑、受教、顺服的心，这样我们必能够经历从神来的大能，从神来的喜乐。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天国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也医治人的身体。耶稣医治人的身体，不仅彰显了他的能力，更表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看到人被疾病所困苦，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特别是当他看到人被魔鬼所附的时候，他更是使用他的权柄吩咐魔鬼离开人，使人得到医治和释放。耶稣不是神医啊，耶稣是神，神能够医治疾病，神他是用神的权柄胜过魔鬼。耶稣说一句话，魔鬼就要听从，更不要说那些疾病了。耶稣一句话，可能人就得到医治。最近我开车在那个耶路黑跟那个圣阿伯崔那个交界的一个桥上，有一个标语写的 March is Epilepsy Awareness Month。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后来我查了一下，他说三月是癫痫意识月。你知道很多人患癫痫吗？你知道现在的医生还不能够治愈癫痫吗？所以癫痫是一种很痛苦的病。当我读到这一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人、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里特别提到癫痫，现在的医生都还不能治癫痫，但是耶稣能够，耶稣一句话可能就让他们得好了。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姐妹，丽丽姐妹，她在我们这里信主，她就有癫痫。信主耶稣以后，她的癫痫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并没有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我就为她感叹，她没有生到耶稣那个时候，要不然耶稣肯定治好她了。这里提到耶稣的名声传遍叙利亚，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外来跟查他。你看一下这些地名了，我们都不大熟悉。叙利亚、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这是加利利。这个迪加波里其实呢是一个十个城市的意思，就迪加波里是代表这附近的十个城市。那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名声很快是传遍了全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以色列人中、外邦人中都有人来跟随耶稣，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为什么？很明显，神迹是一个原因。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些人把一切害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的名声就不胫而走。其实福音书也是告诉我们，耶稣还特别嘱咐人不要为他传名，但是人之常情，这么神奇的医治，人是不可能闭口不说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回到老家农村传福音，神也给我治病的恩赐，什么人我为他一祷告，他的病就好了，我一定也会远近闻名的，十里八乡的人一定慕名而来，你都不用出去传了，人自然会找上门来。那我就在想，神为什么不给我治病的恩赐呢？神为什么还让我出去传福音呢？这是耶稣刚刚开始传道，耶稣知道人身体心灵的疾苦，耶稣医治他们，但是耶稣也知道人的罪，人心的败坏，人看得见自己的病，却看不见自己的罪，人愿意得医治，却不愿意认罪悔改。所以耶稣不仅是治病赶鬼，耶稣更多的时候是在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人如果不能看见自己的罪，不认罪悔改，就不能得救。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治病赶鬼主要的目的也是要让人知道他的权柄和能力，使人能够接受他所教训的，使人能够相信他所传的天国的福音。那许多从不同地方来跟随耶稣的人，有生病需要医治的，当然应该不都是生病需要医治的人，他们中间应该也有人对天国的福音很感兴趣，他们希望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他们希望明白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他们也希望晓得已经进入神的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行事为人。所以耶稣要教训他们，传天国的福音给他们。耶稣在地上主要的工作其实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今基督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祈祷，直到神所定的时间来到，他要再来回到这个世界施行拯救和审判。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应当传天国的福音，把基督所教训我们的教训人遵守。那么我们如何教训人，如何传天国的福音呢？是不是我们说耶稣能够治病赶鬼，你只要信耶稣就不生病呢？当然不是，因为那不是福音，至少不是福音的全部，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福音的核心是拯救人的灵魂。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顾人的生老病死，不让那些生病人来教会了？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 我们怎么可能把人拒之门外呢？如今那些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应该来寻求神，都应该来信耶稣。无论你的疾病是否得到医治，你都应该信耶稣，因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神应许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灵魂的救恩。教会当然应该关心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祷告。神若医治他们，我们感谢神；神若不医治，我们也要感谢他，相信他。人来寻求神，得到了神的医治和帮助，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滞在得好处、得帮助上，我们要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教会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传天国的福音，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人遵守，这样耶稣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传道，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被耶稣呼召，他们立刻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我们也看到还有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跟随耶稣，他们很可能是慕名而来，他们很可能是有病需要耶稣医治，他们很可能也是想明白永生之道。那些人跟随耶稣的情形、跟随耶稣的动机、跟随耶稣的目的，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教训呢？你在怎样跟随耶稣呢？你是否像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了？你还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求耶稣，平时你就不管不问了？唯愿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就好像耶稣当年在加利利开始传道对人讲道一样，唯愿每一个人也都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差遣到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在人群中间行走，医治人、拯救人，也呼召人来跟随他。主啊，每个人都在这里，求你医治我们身体心灵一切的疾病，求你拯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了你，更求神你呼召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跟随的人身上成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